当我决定了今天早晨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的信心在哪里，我就确定今天早晨我把我的信心带来了。而且我不单把我的信心带来，我把我的盼望也带来了。当然如果你认识我，你也对我们家有一点认识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今天的诗情是我的大女儿 Faith， 担任敬拜赞美的和音小天使是我的小女儿 Hope。那我特别也把这个信心与盼望之母带来了，那就是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的这个云婷哈，我的妻子。我们家人能够在这边一起侍奉主，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莫大的恩典，愿神得到一切的荣耀。当问这个问题，你的信心在哪里？我不知道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是也许在你回答之前，你可能先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什么？我想大家很快的，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也很快的会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关于一个信心的一个定义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节经文对信心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但是我愿意用一个很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我所学习到的什么是信心。这是在教会很多年前在这附近北伊利诺大学他所举办的一个夏令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为了要帮助大家了解当时的一个情景，请容许我稍微多加一点解释。我们当时候是住在，就像这个图片上面所看的，这是学校的宿舍。我们住宿是在其中的一栋呢，但是我们的聚会跟用餐的场地是在另外一栋。所以到了聚会或用餐时间，我们必须要从住宿的地方走一段路到另外一个这个聚会的这个地点，这个宿舍里面。那一年我母亲她刚好刚刚她摔伤，所以她导致她有一个粉碎性的这个他的脊椎有一个粉碎性的这个骨折，他虽然还能够行走，但是他的行动上不是很方便，所以我需要用车子载他往返在这两个宿舍当中。事情是发生在其中一天晚上这个晚餐的时间，我带着我母亲呢，还有当时才3岁左右的这个大女儿 Faith， 还有他的好朋友 Angel。他们两个，那时候云婷她因为要去排练练习，所以她不在，所以我一个人要带着一个老的两个小的要过去。那我就先让我母亲站在宿舍门口等我把车子从那个 parking lot pull up 上来，然后呢再一起过去。然后我就带着这两个小女生跟着我一起去取车子。那在路上在停车场里面就碰到教会里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他们看见两个小孩子非常可爱，就在那边逗着他们，也给他们糖吃。那我就怕说我母亲站在那边太久，我就说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先去把这个 grandma 接起来，然后我再来接你。然后呢我就去拿车子把我母亲接上了，然后我往回这个停车场一看，我看不见他们两个人在哪里。我第一个想法是说他大概跟那些弟兄姐妹去餐厅用餐了，所以我就带我母亲开车子过去，到了餐厅坐下来把母亲安顿好，我就开始去找这两个孩子。结果问了一遍下来发现他们不在那个地方，没有跟任何人来到这个餐厅，没有任何人看见他们。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这两个孩子去了哪里。我那时候就用我最快的速度冲回去这一个停车场。你知道在那个路程上面其实不是很长，但是我里面已经开始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这两个孩子会怎么样。我们自己女儿掉了，那怪不了别人，但是我不晓得我怎么跟云婷交代。那但是别人的女儿被我搞掉了，我也不晓得怎么跟她的父母交代。当我回到那个停车场，就去她那个我当时嘱咐他们留在那里等我的那个地点上，我就发现那两个孩子还站在那里。我那心情就突然的有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一个好像如释重负，失而复得那种感觉。 我就看见他们两个还站在那边非常的自在哦，在那边聊天自娱其乐哈、哦。然后我问了以后，我才发现他们从头到尾一直站在那里，没有离开过。那但是呢，为什么我当初看不到他们哈、哦？我后来发现，因为他们个头很小，所以在那两个车子当中哈、哦，被车子挡住了，我没有看见他们。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一连串错误的假设，然后我也没有再去停车场再确认一下哈。所以这是我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这两个孩子呢，他们完全不知道在过去那十几二十分钟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如何的被我留在停车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跟他们讲在那边等，那个人会回来接他们。虽然这个人并不是很牢靠。我每次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为了我自己这种错误和大意，其实非常的尴尬。那但是呢，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在这件事情上，我学习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哈。虽然我并不是那么可信，对他们来讲，在那个时候，但是当我跟他们讲说，你们留在这里等我，我会回来接你们，他们真信我。而他们的信心不是只是嘴巴讲讲而已，而是他们就真的在那边耐心的等候我，虽然等了超乎应该要有的时间。所以什么是信心？我觉得信心不是只是一种想法，你对着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的一种同意，而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你肯定会伴随着一个把这个信心所呈现出来一个相称的行为。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一起来分享的。我们先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第二章14到26节。我一起来读，我来读，请大家也跟着我来读，不管你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哈。雅各书第二章第14到26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灵魂也是死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早晨打开你的话语，愿意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圣灵，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帮助我们不是只在知识上明白你的话语，愿意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也求你自己来继续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看这第一段的这个经文，雅各在这个地方他用了一句话来开始他这一段的这个阐述。 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我想雅各在这边提出了一种人，什么样子的人？如果我们看他的经文上，我们可以发现他说，我的弟兄们，很显然他所谈话的这个对象是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但是是一种他说自己有信心的基督徒，但是却没有行为的基督徒。他在这里指出来一种缺乏的行为，他没有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呢？如果刚才记得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雅各在这里他所指的所缺乏的一种行为呢，就是一个缺乏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宣告拥有的信心把它呈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就如我跟各位弟兄姐妹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完全是靠着我们的信心，而且是单单靠着我们在我们的主里面的这个信心。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为我们在神的永恒当中赚取任何一席之地。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宣称自己是有信心，但是他却没有那个把信心可以呈现出来的行为，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心？或者我们要问说，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你认识这样子的人吗？也许更重要的是，你跟我们应该很仔细的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吗？这是我的信心光景吗？我有信心吗？如果你说我有，那我的信心在哪里呢？我可以从哪里看到我的信心？在这里，雅各他对这样子的人，一个宣称自己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但是却没有那能够把信心表现出来的行为，他提出了两个问题。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我想雅各虽然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这两个问题，但是若从希腊的文法上面，我们可以了解雅各的这两个问题，他所期待得到的答案是负面的答案。也就是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答案是没有益处。那这信心能够救他吗？答案是这信心不能救他。这种没有信心的行为不能使人得救。我们所有的信心是这样子的信心吗？雅各在接下来他15-16节这个地方，他用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来实际的接待这些在生活上面有需要的主内肢体，来当作一个例子，来再次指出来说，一个真实的信心是应该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可以找到的。雅各在第二章，他这个第二章前面1-13节，他其实谈论到了一些基督徒该如何的实际的对待这些我们周围的人的一个原则。他提醒我们不可以按外貌待人，他也教我们不可以重负轻贫，我们也应该按照神的原则去爱人如己。就如保罗在加拉太5:6所提到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是能够给人一个生命的能力，而这样子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真正去遵守神的旨意，去爱人如己。所以当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生活上面有实际生活需要他们缺乏的这些主内肢体，我们如果只是在嘴巴上面说关心的祝福的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但是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帮助，那我们只能说这样子空洞的关心，就算是发自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善意，但是对于这些有需要的人，这是毫无任何帮助的。雅各借着这样子的例子，他指出同样的，我们的信心如果 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上，而不能表现在我们的行动当中，那这个是信心吗？它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是在雅各来看，这是一个死的信心。死的信心是信心吗？死的信心能救我们吗？若是不能救我们，那拥有一个死的信心对我们有任何益处吗？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应该而且一定可以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找到。接下来雅各再进一步的来阐述，如果有人把信心恨是信心，行为是行为，信心是可以跟行为分割，或者是认为信心并不需要行为的这种观点，他来做一个解释或者是一个挑战。相对于这种强调信心不需要行为的观点，雅各则强调信心，把能够把信心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的重要性。雅各挑战他们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也就是说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可以把你那个所宣称拥有的信心拿出来让我看看吧。但是如果你指不出来，这边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雅各来看就是一个他之前所说的，这是一个死的信心。雅各他反倒能够说，我便能够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出来给你看。雅各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这种概念，它是看得见的。从哪里看得见呢？这种信心是可以透过他的行为具体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真正的信心离不开行为，行为也离不开信心。在19节，雅各进一步的把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的问题，他再次的指出来。他说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呢，跟鬼魔的信心来一起做一个比较，来表现出这样子信心的一种空洞。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信得不错，但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在这边带着有一点嘲讽的这个意味，他指出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你在内容上固然没有错，但是如果这种信心只是一种停留在我们知识上的知道同意，而在内容上没有错误，带着说我们在情感上面也来认同这样子的一种认知的话，而缺乏了在信心当中我们所应当产生出来对神的信靠、委身及顺服的行为，那这样子的信跟鬼魔的信有什么不同呢？对于宣称这种信心的人呢，却拿不出跟他信心能够有相称行为的，雅各在这边称他们叫做什么？叫做虚浮的人。虚浮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一种空洞、不实在、愚昧、完全无用的意思。所以对这种人雅各说，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其实也就是说，你真的不想要知道这种脱离了行为的信心对你是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因为这样子的信心乃是死的信心。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当时其实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始终没有接受洗礼。我们很好奇，就问他说，你是为了什么样子的原因你不接受洗礼？我们想说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洗礼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事情，一定要经过自己完全的想清楚之后他才接受洗礼，或者是他觉得洗礼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事，所以洗不洗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很好奇他的想法是什么。我很清楚的记得他的回应，他说重信不重洗，也就是说重视那个信心，不重视这个洗礼。信心很重要，洗礼不重要。对于当时还是初信的我，我知道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 洗礼仪式本身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而那个曾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其中一位犯人，他也没有机会接受洗礼，但是却因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呢，主耶稣给他一个得救上的确据。所以对于这位弟兄，他说重信不重洗的这种回答，我当时心里面觉得怪怪的，但是我好像也一时想不出来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但是感谢主他的带领，这位弟兄就在那一段时间不久之后呢，他在一个暑假他阅读了吴用长老的见证集《不灭的灯火》，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他突然在这一个信心上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他说他要决定接受洗礼，而且要越快越好。我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自己亏欠主太多了，所以他要觉得他受洗这件事情要越快越好。那个时候他太太是正怀有身孕，而且是到预产期，其实很快的，没有多久的时间了。那我们就劝他说，洗礼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已经拖了这么久，应该也不差这一点时间了，你等你太太生产完我们再来安排好了。他说不行，一定要赶快。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我看见这个弟兄跟他的姐妹，那时候马上要生产了，挺了一个大肚子，两个人站在这个净池里面接受洗礼，为主做见证的那一个画面。一个曾经是认为重信不重洗的弟兄，他透过他的洗礼，我看到了不单单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仪式，也让我在这个事情上面看见了这个弟兄他的信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心，但是也确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信心。多年来他们家很忠心的服侍主，我相信所倚靠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在后面。当然在这里我必须要有一点点的澄清，雅各在这边他所强调的是信心与行为的不可分割，所以我们所指的行为乃是指的那将信心表现出来的行为，行为是隶属于信心的，行为是信心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因此就开始强调信心，专注在我们所做的事情本身的话，我们有一个危险，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跟错误当中。我记得多年前又遇到了一个阿姨，她是曾经接受过三次洗礼的阿姨，这个恐怕是另外一种极端。我不清楚她接受三次洗礼的真正原因，或者是之后呢，她是不是又接受了第四次的洗礼。所以如果洗礼这件行为对于那一位曾经是重信不重洗的这位弟兄他信心的一个宣告改变，而那这个洗礼对这位阿姨来说，至少还是前两次的洗礼，反而会让人担心他真正所相信的是什么。一个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行为，而行为也应该是发出于信心，所以真实的信心是与我们的行为是不可以分割的。接下来雅各就用了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两个信心的典范来跟我们进一步说明信心跟行为的不可分割。首先他提到的是这一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也许有人在这里就会说，哎，请你等一下哈。雅各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因行为称义的教导，是不是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的教导相互矛盾呢？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称义不是完全是信靠他的靠着他的信心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保罗他所指出亚伯拉罕的称义，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这里所提到的，是因为他的信心，他所指的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那里。 而雅各在这边他所使用的亚伯拉罕的这一个行为，是当他将以撒献上为祭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行为他认为说，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明证。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那里，在第22章，创世纪第22章第12节，当亚伯拉罕正要向以撒下手的时候，天使阻止了亚伯拉罕，然后如此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天使从哪里知道亚伯拉罕敬畏神？亚伯拉罕的信心在哪里呢？就是当他愿意听从神的吩咐，要愿意准备将以撒献上为祭的这个行为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用这个图表来做一个对照。保罗所教导的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他所指的是当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称他，以这为他的义。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的地方。保罗所强调的是信心的重要，而雅各他所指的是以行为称义，他所指的是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为祭。这是在之后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他所强调的，乃是信心的一个证据。所以他的信心因着他的行为得早成全，这是雅各对于亚伯拉罕的一个在这边所提醒我们的。那如同亚伯拉罕的一个例子，雅各继续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约书亚第二章还有第六章妓女拉合的一个例子，来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信心是在人的行为上面要表现出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也这样子记载到一个外邦的妓女拉合，她是与许多的旧约当中信心的伟人一起并列在那里。她不但教导我们信心的重要，也让我们看见信心是如何透过行为展现出来。在希伯来书第三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三十一节这里，他如此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拉合将他对神的信心，在他接待与探子这件事情上面表现出来。这样子的信心不但拯救了他自己，以及拯救了他的家人。所以拉合的信心借着接待探子的这个行为，使他得被称义。雅各在最后用一个身体跟灵魂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再次的来强调信心和行为也是不能够分割的。如果身体没有灵魂，我们都知道这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也就是一个死的信心。这种信心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我想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借着许多的见证的人来向我们说话，就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他这边所说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些人的见证帮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不管是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仰望主耶稣基督，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跟随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我需要有这些人来见证帮助我来看见，可是我们难道不会希望说有一天我们可以加入这些的见证人，能够也成为主的一个见证吗？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人，透过我们有行为的信心来向我们周围的人 来见证神。所以一个真实的信心是绝对可以在真实的基督徒身上找到的。你的信心在哪里？我想当我们生活一切顺利的时候，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但是答案却未必真实。所以当我们要开始真实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当我们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得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那一个用肉眼看不见的信心开始要被挑战的时候。我回顾我自己信主30多年的时间，有许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生命当中遇到挑战困难的时候，这个我的信心在哪里这个问题是一个会不得不问自己的问题。什么样的时候呢？当我离开一个工作14年的这个工作，当时我把我的这个 office 全部都清空的时候，我想要照一张照片做纪念啊。在那个时候我会问说我的信心在哪里。而接下来的17个月当中，我一直找不到工作，我的信心在哪里也会一直的被拿出来问我。而且当我还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的太太她也同时失去工作了。像这种时候我们会问说我的信心在哪里，还有就是当自己心爱的家人生病了，得了重病的时候，这是我们小女儿在 Edward Hospital 的这个 ICU 里面住了1个礼拜。后来也经历到我母亲她罹患癌症，抗癌4个月的时间离开了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会经过的难处。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常常会在这种时候会出来要问我们自己。我还记得当我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云婷也被裁员，她回家的那一天，我问她一句话说，你还信得下去吗？其实我相信这个不单单只是一句话在问她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是对我自己在信心上面的一种怀疑。信心的挫，在生命当中的挫折还有难处，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基督徒也不例外。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当中，这些难处确实会让我们很低落，但是弟兄姐妹们，我鼓励你不要完全从一个很负面的角度看待这些的困难。神可以借着这些的难处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知识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其实所需要来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一个活的信心。我想今天透过雅各的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一个真实的信心是应该而且是一定会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找到，而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是绝对不可能跟我们的行为来分割的。如果你宣称你有信心，而你真的是一位基督徒，我也相信这样子的信心可以在你的身上找到。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查经的聚会当中，一群弟兄在一起分享每个人自己的见证，关于自己信主前后的一个改变的见证。我们让每一个人去分享一下，有什么是你在你信主以前你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后来因为信了主你就开始会去做的事，或者是说有什么事情是在你信主以前你会做，但是因为你信了主的关系你就不再去做的事情。很令人意外的就是在那一天当中，绝大多数在场的弟兄他们没有什么分享。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弟兄们向来就是话比较少， 但是其中有一位在当时他刚刚信主的弟兄，他的分享让我印象深刻。他这样子说的，他自从接受耶稣基督为他自己的救主以后呢，他就停止阅读那些以前他会阅读那种其他宗教信仰的书籍，而开始每天来阅读圣经。就是这样子，你会觉得诶，这个分享是不是太过于简单，他的答案太简单了吧。那弟兄姐妹，如果有人问你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的信心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如何的回答？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你的信心在哪里，应该是一个很深的问题？答案不应该是这么简单吧？还是觉得这个问题太过于简单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回答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错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想得非常非常的复杂，或者是把我们一些在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我们就太过于轻描淡写的将它带过。我不确定你对于你的信心在哪里这样子一个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难道不就是应该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行为，在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又是那么真实的事情上面可以找得到吗？雅各他提醒我们，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就如他所提醒我们的，使我们称义而且使我们得救的真正信心，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在我们的行为上可以表现出来。另外，我们也应该要时常的检视我们的信心，我所有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别让我们的信心始终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嘴巴上，而是应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反映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行为上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活跃在一个幕后黑暗的时代，但你的话语却常常成为我们所需要的明光的指引。感谢你，你的提醒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更深的来思想我们所宣称的信心在哪里。主，让我们所有的信心是一个真实而且是活的信心，而是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上面可以清楚的看见。愿意我们可以靠着这样子的信心，主，我们能够真正的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与你自己相交，让我们可以期盼主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那美好的心意。再次为早晨你的提醒我们献上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